所引用的经文选自罗马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翻开来请听我读一遍。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迹去行的人。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我们请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刚刚看了这段的分享，我们会问啊，人得救，人蒙恩是根据什么？也是根据上帝的恩典，但是他把信给了我们。虽然人种可能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我们蒙恩得救的途径是相同，就这么一条，我们真正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在上帝面前能够领受应许，能够成为后世啊，在这是唯一的这一条路。常常我们在福音的事情上面，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会问，那么过去的人呢？旧约里面的犹太人、非犹太人，我们自己呢？这个世代呢？我们都会问很类似的问题。那人得救是怎么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还是一样，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他所成全的救恩，因为我们所投靠上帝的信，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好像一个途径，一个器具，使我们能领受上帝的恩典，那称义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之前我跟大家就着这段经文，一直我们在思考，讲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段一段呢？他慢慢把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固起来，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读保罗的书信呢，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享受啊，你会注意到他写的时候啊，好像天马行空，有的时候感觉啊，他有很多的方面提出来，但是你仔细的，如果仔细来啊查究，仔细来分析，你会注意到他有一条思路，而且他的思路考虑的很周全，而且非常的细腻啊。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你就会你可能就会发现到了， 啊，我盼望我跟大家的这个我准备的材料跟大家的分享，能让诸位能也能够看到，也能够欣赏保罗他讲他的啊，把许多预想读这些书信接触福音的人心里面可能会有的一些疑惑都可能提出来，他都已经先预想好，先把答案准备在那边，而且引证圣经，引证历史。历史有一个很好的功用，因为我们了解历史，我们知道过去上帝的作为，过去领受恩典这些人物的事迹，然后来参照印证，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在新约一样，同样因信称义，同样是因为基督的救赎的成全，所以我们能够领受。我上一次都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半月之前，12月初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是谈到第四章，我用第三节的经文，经上说什么呢？作为题目，我们谈的是第四章的一开头。第四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虽然你感觉起来了，这一章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旧约，讲到的是亚伯拉罕，特别重点是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他的事迹，他的经历，他所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录典范，好像是比较故事性浓厚的，但是第四章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给我们是活生生很实实在在的这位历史人物，他的记录，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信仰上面所留下来所刻下来那不会磨灭掉的这些，让我们能够明白的。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要用重点的方式来跟大家提醒。第四章里面呢，一开始我们注意到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是什么字眼呢？是算，大家记得吗？是算，就是加诸在我们的身上。你说算什么？算我们为义的那个算。所以在整个第四章开始啊，一直这个字眼一直出现，一直出现。这个词汇也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圣经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刻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告诉我们，我们原自以为义，而那个义呢，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件破烂的袍子而已，根本不是什么能够拿得出来，能够在上帝面前算为义，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呢？因为一方面他不再算我们是罪人，这个感觉起来是比较消极的，比较负面的，因为他不再算我们是义人。积极的方面是他把基督的义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面这个算呢，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啊。有的人听总以为上帝不算我们是罪人，这就是称义，这其实严格来讲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上帝在他的 眼光里面，在他的这个审判追讨的 底下，他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了，基督为我们担当了，所以不再算我们是。但是更积极的，更正面的是把基督的义归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披戴基督，我们有基督的义袍，穿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个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上帝的恩典，那是基督的义。所以我们真正明白啊，这个算这个字眼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两方面来，要从一个是消极的来讲，不再算我们是罪人，积极的来讲，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就是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之初，那自己所受到的感动，他自己好像从圣经里面再重新挖掘出来， 原就在那边，只不过慢慢慢慢人忽略掉了，人用不同的东西把它色彩啊，这个好像这个礼这个包裹的布一样把它包起来了，结果呢人注意到的是外表，忘掉里面真正所包裹的那个宝贝，以至于强调的是你要称义也要有行为，也要按照所谓的圣礼来按着来做，就变成行为加进来了，就变成你自己的所谓的工作，你的这个功德啊，不单单你的功德，连圣徒的功德都可以累积起来，就成为人祷告的对象，支取的这个宝库一样，所以就加进来，变成从宗教的仪式上面来看，变成很堂皇了，变成好像内容很丰富，但是其实都是外天加进去而把真正的宝贝给丢掉的。那马丁路德他就讲，他说这是真正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最伟大的交换，The Great Exchange。 有人说啊，圣经里面有好几样啊，那个所谓的 Great 啊，有什么呢？有 Great Commission 啊，圣经上面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吩咐门徒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你要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吩咐的啊。然后呢，讲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是 Great Commission。 那么也有呢 Great Commandment， 那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是爱上帝，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那么在教会里面呢，特别讲那一个教会当中彼此相爱，那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是主所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命令。那还有呢，就是 Great Exchange。 这个 Great Exchange 是指什么？就是指上帝把我们的罪就归到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身上，把基督的义就归在我们这些原来在他的愤怒底下，在他公义的审判追讨没有盼望只有灭亡的人的身上，就这是一个 great exchange。 我们把我们的罪由基督来承担，我们就披上基督，披戴基督，有他的义。所以第四章里面我们那时候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算这个字 impute， imputation， 加在我们身上，这不是我们的，是完全祝福恩典，白白的恩典归在我们身上。那第四章啊，从第一到第十六节，我们今天刚刚小峰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小段落。这个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五节，就是把焦点摆在亚伯拉罕身上，让我们看亚伯拉罕做一个这个代表，因信称义的一个代表。等会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那么第六第七呢，就引证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讲的，这是大卫自己的经历。我相信大卫写的，我们现在读啊，如果我们不了解大卫他的经过，大卫他自己软弱跌倒得罪了，使上帝的名受到羞辱，使他自己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呢受到很大的亏损，在那种痛苦挣扎里面，他所写下来的这种诗篇，包括他的悔罪的诗篇，那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读他的这个句子呢，我们受的感动不是很大。你一旦了解了，你再读他那边讲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就稍微能够体会到，如果我们自己真正明白得着的这个称义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主称我们原先是罪人的，现在是称我们这些罪人在他的面前能够被主所接纳，像义人一样来接纳，那我们也能够稍稍的揣摩体会大卫所写的这个里面的内容，那个感动的程度。这是第二小段，接下来呢，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第九到第十三节啊，第九到第十二节，这是另外一段，这是第三个段落。这个第三个段落讲的什么呢？重点，这个第三个段落讲的重点讲到割礼了，讲到割礼。这里面开始第四章，我们刚刚提到专专是要为了解决，为了要消除犹太人他自己的骨肉同胞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呢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从肉身出生来讲呢，我们有正统的这个血统，我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结果在第一小段里面他就已经讲了，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吗？是凭他肉体吗？不是。是凭他行为吗？不是。是因为信而称义，不是凭着行为，不是凭着他的出身，不是凭着血统。那么犹太人第二个罩门，第二个在这个信仰上面常常碰到的这个困难呢，就是我们有割礼，我们肉身上面有一个割礼的记号，上帝与我们的祖宗立约，那难道我们不能够被在上帝面前是被接纳为义人吗？所以第三小段这个九到十二节呢，保罗就针对这个来。从第十三到第十六呢，讲到了是什么？讲到了是另外一个犹太人在信仰上面的绊脚了。他们认为他们有律法，摩西领受了律法颁布下来，我们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我们有上帝所赐下来的。那这是上帝在西乃山与我们的祖宗所立的约，我们所领受，我们与所有的外邦人不同。那难道我们在律法底下遵照律法而行，我们不能够被称为义吗？所以这是保罗他要解释解答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段里面，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里面，基本上保罗就把犹太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把它解决掉。所以前面那一小段我们稍微讲了，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出身，不是凭着你的行为，乃是因信称义。而第三小段呢，第三小段讲到了割礼，所以保罗这边特别把割礼举出来。割礼与称义到底哪一个为先呢？你把时间一摆在一起，你就注意到两者之间相差至少14年。我说至少14年，因为圣经上面大概给我们看的呢，是亚伯拉罕呢75岁蒙召，大概85岁的时候上耶和华上帝与他立约，所提到的第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事情。而那个时候呢，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到了创世纪第16章，他就提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啊已经有十年的功夫了。等到他99岁的时候，99岁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与他立约，那个就是割礼的约。所以中间相隔呢，大概有一个是从85到99，差不多14年的功夫，当然有可能稍微早一点也说不定，就至少有14年的时间的间隔，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为他受割礼的缘故，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信上帝，信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以此算为他的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时间上面的间隔上面，让我们来看哪个为先，那个顺序的问题我们要抓得住啊。重点关系还有呢顺序，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留意的，要注意的。把割礼我们能够抓出来，把称义我们能够对照，知道哪个先哪个后，知所先后就靠近真理了，就靠近那个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信耶和华，是因信称义。那么为什么这边呢，我们每次提到因信称义我们都把亚伯拉罕举出来， 在圣经里面他讲过，谁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呢？是亚伯，不是亚伯拉罕，是亚伯啊。因为圣经上面讲那个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呢、啊，他讲到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啊，献的是什么？献的是更美的祭、啊，所以他就因着信，他得了这个称义的凭据。接下来呢，提到以诺，提到挪亚，所以严格来讲，在亚伯拉罕之前呢、啊，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给我们的呢，还有其他的人。可是我们每次一提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都会把亚伯拉罕给提出来。他一定要把亚伯拉罕提出来，以亚伯拉罕作为我们，这里面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从犹太人的整个的开始，第一个当然是亚伯拉，因为是亚伯拉罕蒙呼召拣选，是以后他直接的这个子孙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下来啊。还有呢，一个就是因为有关于割礼立约的问题，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肉身上的记号，除掉肉身污秽的那个记号是立约的凭据。但是这里面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比较不容易读到那么样的深入，那么样深刻有关于讲到割礼真正的意思。我们每次想到割礼呢，可能我们想到了就是有立约的凭据，就是除掉肉身的上面的这些污秽以后呢，有属灵的意思，我们的心我们的耳也要受割礼啊，这是讲到它的这个属灵 的含义的层面。但是我们不会注意到有关于跟因信称义之间的联系，而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把这个重点给告诉我们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面讲到什么呢，他说他受割礼啊，是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什么印证呢？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是一个 proof， 是一个 evidence， 是一个 testimony。 是什么呢？是他在14年之后，至少14年之后，他按照上帝的吩咐有这个割礼的记号在他肉身上面，是有一个很积极的用意，是要来印证，印证他还未受割礼之先呢，上帝已经算他为义了，已经接纳他，以义人的身份来看待他。所以我们平常在旧约里面，你读到创世纪第17章，你读到其他方面有关于提到割礼的事情，提到心与耳要受割礼等等这方面的提醒，我们比较不会注意到这里。因为割礼与因信称义，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提到因信称义，好像我们都比较摆把亚伯、把以诺、把挪亚摆在旁边，专专把焦点摆在亚伯拉罕身上。因为他这里面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让我们把称义可能有的一些误解，就在他的身上，在亚伯拉罕的事迹身上，我们通通把它消除掉。所以他这边讲，一方面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呢他就成为信心之父。这个哪些人的这个因着信心他成为他们的父呢？就是那些未受割礼而信的人。对，未受叫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但是亚伯拉罕还不只是这样子的哦，亚伯拉罕是真正所谓的信心之父。那么这个信心之父有很多有信心的人是未受割礼的，也有很多有信心的人是已经受过割礼的。那么他跟那些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这里面保罗他在继续讲下去，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得出啊，这个割礼为什么有用亚伯拉罕？为什么强调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把割礼提出来？要讲清楚，亚伯拉罕不单单是那些未受割礼而又遵照着按照他的信的踪迹而行的人，他是这些人的父。他也是那些受割礼在肉身上有割礼记号的人，特别是指犹太人。但是 他们也遵照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他的信心的踪迹而行的人。所以保罗他是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留给那些读信的人或者是犹太人有任何可能呢，好像在那边做文章的那些模糊的地带，他连那些空间他都不留给他们。所以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啊，一方面是做那些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然后呢在第十二节的地方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受割礼之人的父，那受割礼的人很多很多咯，犹太人全部都是了。从肉身上来讲的确他是这些受割礼之人的父，但是这边强调的不是这些人，不是单单只是外表上面的，他强调的是什么？底下那句话，就是那些。所以保罗啊，他不让读这些书信的那些犹太人有任何可能呢在里面挑拨，在里面做文章，在里面混淆的任何的可能的机会。因为他马上就有一个子句来解说，来说明那些人是谁，那些人是谁。他说那些人就是啊，他们不但受了割礼，是他们受了割礼，而且呢按照亚伯拉罕的信，按照亚伯拉罕的什么信？按照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的信的踪迹行的人。所以他把这个里面全部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一点有任何好像模模糊糊，有任何一点没有把它讲清楚，全部把它列在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的漏洞。他是那些未受割礼而照着亚伯拉罕的信，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的信的那个踪迹行的，他是那些人的父。他也是那些受了割礼，已经受了割礼，但是呢也是照着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的那个时候的信的踪迹而去行的，就一样的。所以从这里面他就把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的这个地位奠定下来，就把有没有受割礼都不在乎了。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在第二章他已经讲了，他第二章他的结尾大家还记得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的结尾他讲，有的人有记号，割礼的记号，有遗文，但是那是外表的。他说那个外表的不算。犹太人为了我们在理解这个经文上面方便呢，他特别加了一个真这个字眼。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真这个字原来在经文里面是没有的，加进去是为了体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因为他这里面讲，他说、啊、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不是割礼，那为了帮助我们，所以他就加了一个真，这个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只有哪里？只有里面做的，只有在乎灵不在乎遗文。是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啊，在基督里呢，受不受割礼其实都不在乎，不重要。在基督里受不受割礼，唯独什么？唯独信心，而且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有动力的，这个信心是跟爱连结在一起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这里面这个第三小段呢，就把犹太人有关于在割礼上面他们常常纠缠不清一直抓住的，不是保罗不是好像在虚拟的这个空间在那边谈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就碰到这方面的困扰。加拉太教会就碰到这样的困扰，很多当时这些在新约初期教会各地都可能碰到这方面的困扰。那些犹太的信徒就说，你们信不够，你们还要什么？还要受割礼，还要遵照摩西的律法，不可以的。这个是好像把基督的救赎的功效呢把它减损掉了。 这个不对的。另外呢，还加添一些东西进去，这都是人想要用自己的功劳也掺杂在里面，这不对的。所以保罗他不是对一个好像一个理论上的在一个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来谈这个问题，不是，他是很实实在在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一小段13到16节呢，讲到什么？讲到律法。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最最神气的一个是割礼，一个就是律法，他们有律法，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保罗在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人，没有任何有属血气的，有本事有办法能照着行律法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所以他把这个也提出来，而且呢也把时间列出来，这之间的间隔更远了，差不多有430年的时间，有430年的时间之后以色列人才领受了律法。在430年前，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已经是因信称义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里面事实上我们还有两个题目，就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已经呼之欲出了啊。这个我如果不交代一下，这个我就没有尽责。这两个题目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他好像在把我们指引向上帝的恩典，因为你到最后你只有一个结论，那我也不是靠割礼，我也不是因为有律法我行律法我就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义，我也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我也不是因为我的出身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上帝的恩典。第二个，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留给我们一个片语，这个片语啊是这个 a phrase demands an answer 啊 ，a phrase deman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信。我们要问，那么亚伯拉罕的信是怎么样的信？因为未受割礼的人是遵照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信的踪迹而行的人，他们一样被上帝接纳算为义。那些已经受过割礼的，他们一样是照着亚伯拉罕还没有受割礼的那的这个信的踪迹而行的人。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么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信是怎么样的信？这在第四章的后半段他要告诉我们，带我们进入到这里面的答案。我们下一次，我们再下回分解，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由这个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引导我们在读你的话语，读使徒保罗的讲解的时刻，能开启我们用更新的心意，用被启发照明心里的眼睛，我们来仔细来揣摩，仔细来推敲，我们更深入来得着，能够明白我们被算为义人，主你盖我们身上何等大的恩典，你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所能够求所能够明白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也愿主你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位都坚固我们的信仰在你自己至圣的真道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